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堂堂正正去投控告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陆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已有两个月了，多数同修悟到诉江的必要性和严肃性，我们依法向两高控告江泽民犯下的滔天大罪，是顺天意，是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结束迫害，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可是在怕心的作用下，真正做起来就很难，要以真名真姓真地址诉江，压力就很大。一，抱着纯净的心写诉状。起初我没有打算写，认为自己没有被迫害的那么严重惨烈，再等等看。后来我地区大法弟子大部分都写了诉状，我们几个同修还没写，不会写，有怕心又怕落下，着急上火，几天下来还是写不出来。我们开始学习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也将被拖入地狱。师父告诉了我们，诉江是全人类应该做的事。同学们悟道，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就是要助师正法，要师父所要的，诉江是正法的需要，是师父留给弟子建立威德救人的，是师父慈悲众生，给众生真正认识大法，明辨善恶，选择未来的机会。师父说，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见精进要旨，道法悟到了，立即动手写。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再加上明慧网有现成的刑事控告状模板，很快就写好了诉状。写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就是去人心去执着的过程。师父还讲，我们制止这场迫害，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种报复心，谁迫害了我们，谁怎么样，那种报复心你们是不应该有的。修炼人嘛，就是救人，你迫害了我，我将来非得要治你，那不成了常忍了吗？不应该有这个报复心。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要切记用善心和善念去写，不仇恨不怨恨，才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大善和大仁。二，堂堂正正去邮局讲真相。前段时间我地区大法弟子邮寄诉状受阻，营业员说有反革命言论，我悟到是应该向邮局讲真相了，打通这个环节我们才能邮寄。我们诉江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同修帮着发正念，我去邮局找到了那个营业员，说想寄个快递。他说，阿姨，法轮功的不能寄，我们公司这几天有规定。我微笑地跟他讲，阿姨来邮寄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控告江泽民是天象变化，全世界都在告他，他在执政十年中最腐败，他策划阴谋组织了这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残害死上千人，使上千万人致残，受到酷刑折磨，家破人亡。你听说过活摘器官吗？法西斯都干不了的事，当今就在中国发生了。你不能阻止我们邮诉状，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你不能私拆个人信件，个人有保密权，公民邮递是合法的。把江泽民推上审判台的那一天，你没帮助邮寄，你会后悔的。他开始还板个脸，慢慢的缓和下来，说，阿姨，不是我不帮你，上头知道我就没工作了。我说，孩子，如果是这样，这不是你也被迫害了吗？法轮功修炼者只是有个信仰，和政治没有关系，更没伤害任何人。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全是江泽民一手制造栽赃，污蔑法轮功的。我们修炼人是不杀生的，怎么能自杀？自杀也是有罪的。你千万不要相信电视的谎言，做好人无罪，信仰无罪。按宪法和刑法，法轮功也是合法的，你不给油是不应该的，这是助长邪恶啊。习近平还说依法治国，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你现在帮了法轮功，你会功德无量，神佛会保佑你， 将来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的时候，你会为你今天的正义之举感到自豪。他说，阿姨，你说的对，你们我不反对，可我还是怕啊，我只能卖给你两个袋子和单子，你到别处看看，或许能行。这时又来了两个营业员，说不要为难我们，我们也没办法，上面还让我们举报呢。我说，我知道你们的难处，你们不会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他笑了笑说，咱们都是本地的父老乡亲，不会的。我尽最大的善心，站在为他好的角度去讲，不触动他的负面因素。临走我告诉他们，良心永远会站在良知和正义这一边，支持法轮功会给你们带来美好的未来。我这有一份为什么起诉江泽民的资料，你看一看，有好处。他笑笑收下了。三，坦坦荡荡，师父会护佑。第二天，我和同修决定去外地游记，我们共拿了四份邮件，我心里直打鼓，和同修商量是否去几个邮局分别投递。同修说，我昨天看明慧网文章中说，和工作人员讲邮件是控告江泽民的，工作人员说，告江泽民太好了，你不会填写，我们帮你填。同修的正念多足，我们今天去大的邮局，四份一起邮寄。同修的正念使我一下没了怕心，我们就应该堂堂正正去做，一切干扰全部解体。一路上我们发着正念，请师父加持。坐车来到邮局，我们大大方方地对营业员说，我寄个快递。营业员说，什么快递？同修说，投个诉状。他说，我要检查的。于是我把一本钉好的诉江状递给他，上面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背面是我的签名加红手印。他看了一下，没看里面的内容就给邮寄了。整个过程是那样的顺理成章。我悟到，其实师父已经把路铺好了，只要我们去做，碰到任何事都与修炼人去人心有关。只要弟子正念足，走好修炼的路，师父就在帮我们。我和同修走出邮局大门后，不约而同地说，谢谢师父。同修说，这只是走出第一步，和修得好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我们互相鼓励，不生欢喜心。没有写，没有准备写控告书的同修，赶快行动起来，走出人心，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行事。诉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诉江不只是为个人讨公道，也是为被迫害的所有法轮功修炼者讨公道。这个迫害持续的时间越长，被害的人就越多。大法弟子越早把中共的邪恶，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摆出来，才能更早结束这场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是我最近的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我们从诉江中走出人，更好的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心。这几天练静功一直也静不下来，往那一坐，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百厘米见方的正方透明体，里面竖放着一本绿色封面的书，书在箱子里会自动翻页，说是箱子，其实就是个正方体，书里面记载的是一位同修一家人的故事。然后一幕一幕，我知道练静功要静下来，不能有杂念，可就是排不掉，压不住。本来不想写出来，怕触及到同修的痛处，引发同修难过，可是这个场景越演越烈，现在练动功发正念也成这样了。我想也许是师父的点化让我写出来。在这里我首先向涉及到的同修道歉，如果碰到了您的伤痛请原谅。为了方便叙述，下面我用 AB 代表同修夫妻。7月15日下午星期三，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又在一起切磋素江的事。女同修 B 对她丈夫同修 A 说，我觉得你写的诉江状没有把我们家受迫害的情况写清楚。然后面对大家说，99年720，我们家遭受到迫害是很严重的，当时我们夫妻和婆婆一起被抓，那时真像天塌了似的，非常的恐怖，
我们的被抓一直不敢告诉老奶奶。老奶奶80多岁了， A 是她唯一的孙子。老奶奶不见了儿媳和宝贝孙子，就一直问他们去哪了。家人不敢告诉她实情，一直找借口瞒着，可是时间长了纸包不住火，家人只好实说。老奶奶一听，气急之下病倒在床，一口饭不吃，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最后活活的饿死了。当时江氏政治流氓邪恶气势制造的恐怖与一言堂的毒害笼罩着中华大地，也笼罩着这个小村庄。老奶奶过世后，8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全村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吊孝，没有一个人来送行。老太太由她的两个儿子用小平车拉到了坟上，就这样孤零零的凄惨的走了。她哪里知道，此时此刻他诚实厚道的孙子正在中共的大牢里承受着酷刑的折磨，他善良贤惠的儿媳在被逼着吃毒药，他开朗活泼的孙媳正在遭受着强大的精神摧残。同修夫妻和他们的母亲在承受了多年的牢狱之灾后回到家里，失去他们热爱的工作，不久他们的母亲就瘫痪在床了，也不会说话了。过后才知道他在狱中被逼着吃了很多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2年后离开了人世。老父亲由于过度惊吓和精神压力下变得有些痴呆了。一个好好的家，老太太有孝顺的儿子，善良贤德的儿媳，有做医生的孙女，孙子和孙媳也是社会上的佼佼者，国家的栋梁。这样一个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的家被毁掉了。同修含着泪叙说这些的时候，屋里一片寂静，我的心也很痛很痛。我抬头望了一眼 A 同修，同修表情沉重，紧闭双唇，一言不发。我知道同修的心在滴血，我非常理解同修的心情，那深深的创伤怕碰，一碰就痛。我这里想与同修以及有同类经历还没有血素僵状的同修切磋。同修啊，邪恶虽然给我们的身心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想都不敢想，摸都不敢摸，但是我们毕竟是修炼的人呢，而且是带有重大使命的修炼人，在这速将关键的时刻，千万不要用常人的心代替我们修炼人的心，要在法上认识。我们这次速将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把这个迫害大法弟子、迫害全人类的大魔头送上法庭，绳之以法，结束这场长达16年的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更重要的是，是师父给我们大法修炼的弟子走出人，给众生得救的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我们不认真对待能行吗？是的，我们遭受邪党很残酷的迫害，甚至有很多同修都失去了生命。可是我们都知道，师父在法中告诉过我们，我们不管遭受了怎样的迫害，我们都是走在神的路上。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未来是美好的。可怜的是那些世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被迫害者。他们在这场对真善忍正性的迫害中，由于受了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反对大法，仇视大法弟子，他们将来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从讲法中我们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有很多都是和我们一样，是从很高层次上来的，经过了几千年的轮回转世，吃了很多苦来得这个法。可是在这个大法开传的时候，我们很幸运，我们得了法，他们却迷失了。特别是公检法司的那些人，他们不仅没有得了法，还在这场迫害中犯了大罪，将面临着被淘汰，打入地狱。他们不可怜吗？师父慈悲，不想这样，所以才让我们速将，让我们圆满完成我们的使命后回归，同时再给那些公检法以及所有还有良知的中国人最后一个机会，让他们立功赎罪，得到救度。我想师父的慈悲，师父的良苦用心，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我想我们就应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走出人，把我们遭受严重迫害的经历真实的详细的写出来，这样才能让它起到震撼人心、呼唤良知的作用，最大限度的救度更多的人。千万别被人心挡着，避重就轻，只起烘托形式的作用，要扎扎实实的做好。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被假象所动，对目前塑浆状况的交流。不被假象迷惑所动，塑浆快递畅通无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7月7日午后快一点了，我在同修家开始在电脑上写塑浆控告状，开始是有怕心的，写的过程中怕心全部解体了，内心很纯净。写完后同修认真校对，然后打印装钉。4点30分我们到邮局投递，投递员叫我填单子，填好后把控告信装好，过秤封好，付款。我们离开邮局，一切都很顺利。我们邮寄时，同修的父母为我俩发正念。从邮局出来，同修说一到邮局感觉肠很正。回来后同修教我在百度上怎样查询跟踪塑浆快递进展情况。当时他发了4-5封控告信，只有一个收到了，其他的都在北京市分拣中心。我不被假象迷惑，坚定正念，塑浆快递畅通无阻。8日下午4点左右我在百度上查询，高检高法都已经签收，接着手机收到已妥投，高检高法已签收的短信。9日上午，一个新学员来我家说，快递单子他在邮局买好了，问我怎么填写。我帮他填好快递邮单，把控告信给他整理好后存入 U 盘，告诉他到单位打印出来装好，到邮局发送。他说不到邮局发可以吗？我说可以，你打11183邮政快递客服电话，叫邮政快递车过来，同投递员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车就来了。下午5点前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很顺利，打电话不久车就来了，很快就办完了。各地邮政特快车的电话是通用的，都是11183邮政特快车，是免费的，只收快递钱。正念挡不住。作者山东青岛地区大法弟子。自6月30日以来，我们地区20多名同修陆续邮寄的塑浆控告信被搁置在北京邮件航空处理中心。由于查不明诉状被搁置的原因，同修们心里很着急。后来得知，从7月初，邮往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邮件开始送往安全部门单独安检，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塑浆状滞留。诉状因安检被大量滞留，是表现在这个空间的形式，其真正的原因是另外空间那些穷途末路的邪恶生命、黑手乱鬼操纵所为。有一事实足以说明是这样，在20多位同修的邮件被滞留北京的情况下，7月5日有8位农村同修将自己的塑浆状从邮局发出，过程中他们配合到位，留下几个同修在家发正念，3位同修去邮局发送塑浆状。到了邮局，工作人员将信件拆开检查，3位发信的同修没有惧怕，一直跟工作人员讲真相。最后工作人员痛痛快快地给办理好了手续，上午9点将邮件发出，第二天下午3点诉状被顺利签收。整个过程他们协调配合到位，讲真相到位，在另外空间的体现就是邪恶不敢阻挡，使得塑浆状畅通无阻。希望大陆同修都能正念对待此事，坚决清除另外空间阻挠干扰塑浆的一切邪恶生命及黑手烂鬼。关于对在北京分拣中心所谓安检塑浆的一点认识，请同修们不要被在北京分拣中心所谓安检塑浆状障碍，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强，去掉更多的人心，发出强大的正念，使用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佛法神通，找出自己在塑浆过程中存在哪些人心，任何邪恶都阻挡不住正法的弘誓，一切都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中，塑浆必成。有同修在7月6日把塑浆状邮递最高检，7号就发来短信，已妥投并签收，当天就发到明慧网上了。 还有一例也是到第二天就收到短信了，望同修们放下一切人心，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还没有动笔的同修抓紧时间把诉将状写出来，实在不会写的请有能力的同修代笔，每写出一份诉将状就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同时清理了自己的空间场，让邪恶无处可藏。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诉将过程中的小故事。文：中国安徽大法弟子安心。明慧网2015年7月2日。自今年5月份诉将以来，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学法小组同修们在一起交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感动不已，大家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写出来分享。故事一，他可从来都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一位阿姨同修70多岁了，修炼后身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20迫害发生后，由于不放弃修炼，并按大法要求做好3件事，多次被邪党迫害，但仍然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这次得知诉将的消息后，阿姨同修马上表示应该起诉。阿姨同修识字不多，但她不等不靠，马上行动起来。当阿姨同修将2张写得满满的起诉书交给 H 同修，请他帮忙整理， H 同修看后震撼不已。 H 同修说，因为阿姨同修识字不多，满满2张纸上面有太多的错别字，可他还是坚持自己写出来，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写过这么多字。我在整理的过程中非常感动，也非常震撼，我们听后也非常感动，仿佛看见那颗金子一样的心在佛法的沐浴下散发着圣洁的辉光。故事二，这是最珍贵并具纪念意义的。 W 同修80岁，修炼前身体被病痛折磨得想离家出走，求医无方，本人及家人都陷入极大的痛苦与无望。修炼大约1个多月后，那种病痛神奇地消失了。他儿子听说后专程从外地赶来向师父法相磕头说，谢谢大师把我爸的病治好了。从那以后， W 同修真正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720迫害发生后， W 同修到省城到北京上访，要求一，停止污蔑我们师父；二，允许大法书籍合法出版；三，释放被抓的学员。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非法关押、非法抄家，给身体精神造成巨大的伤害。这次听说诉将的消息后， W 同修马上行动起来，因为他右手残疾，起诉书底稿是左手写的，然后叫同修帮忙整理。整理好后，那位同修将2张纸底稿还给 W 同修说，您将这些好好珍藏，这是最珍贵并具纪念意义的。故事三，他好像就是特地为诉将回来的。 L 同修720前得法的，因为坚持修炼屡遭迫害，现在外地上班，回来的时候比较少。5月底的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修正在一起整理诉将起诉书， H 同修接到电话说 L 同修来看他，从外地回来。 L 同修进来后说，我回家来有点事儿，来这里看看你，后天就走。说话间， H 同修将明慧网关于诉将的文章递给他，然后交流了大家的看法。 L 同修表示应该起诉江泽民，我当时听了以为他只是谈想法，没想到第二天就邮寄了起诉书，并请 H 同修帮他发到明慧网备案。 H 同修说， L 同修邮寄起诉书的第二天就回去了，这次好像是特地为了诉将回来的。面对诉将，这三个同修不等不靠，纯正的一念促使自己义无反顾地走了出去，我们看了很是感动，也增添了正念与信心。对于诉将，我本人开始也是胆胆突突的，虽然悟道应该去做，但怕心障碍着自己。在学法小组不停的交流中，更是在这些同修的激励下一步步走了出来。我们真的走出来后才知道，我们走出来时就像种子发芽拱出地面，迎接它的是温暖的阳光，
当我们突破人念走向神时，法轮大法的佛法护佑着我们。只要我们正念正行，怕心邪恶，什么都不是。大法弟子做的这些事是神做神事，是除恶并救度众生。正法进程已经到了这一步，溯江大潮势不可挡。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散之为力，聚之成形。同修们，让我们携手同行，拿起你的神笔，都来起诉江泽民，助师正法，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溯江的过程也是修炼的一部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自从明慧网发起溯江的倡议以来，我心里很清楚，这是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天象也到了这一步了。习近平反腐快要到江泽民这儿了，就暂停了。我想这是要我们大法弟子建立威德，这件事应该就是师父说的要我们做的一件大事吧。可我想等等吧，看看师父怎么说。果然，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上讲法，肯定了溯江这件事。我和我们本地的同修也交流了我的想法。师父肯定的是，我们一定要做。再有常人这儿，政府宣布的有汉必立、有溯必理，对我们很有利，常人都巴不得我们起诉江泽民。可我们很多同修都没有反应，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很强的执着心和怕心。我女儿今年在读大学，很快他就要被交换到美国学习，而且是公费的。万一被邪恶干坏事，耽误了女儿的好事，他和家人肯定会怪我。而且我早就想要女儿出国，特别是去美国，我们的师父在那儿。他虽然相信大法好，可在邪党的大染缸里难免受毒害。其实我心里明白，女儿这么好的前程是沾了大法的光，是慈悲的师父对我们全家的厚爱。最后我的怕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想等女儿一出国，我就邮寄溯江状，这事就搁下了。随着溯江大潮的渐起，我们学法小组一同修想写诉状，要我帮忙，我很乐意帮忙。刚好美国法律组又为我们准备了诉状模板，我们很轻松的就向中国最高法院邮寄了诉状，而且顺利妥投。有了这一成功的例子，对本地其他的同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又有几名同修想写诉状。我从资料点要来几份打印好的溯江模板给他们传阅，有名同修连夜填好模板个人部分交给我。我告诉他得等我打印好电子档副本，然后再拿到资料点打印出来，得等几天。其实我也很着急这事，把其他的事放下，快速的把诉状录入电脑，等到拿资料时又和资料点负责人商量优先把诉状打印出来。等我把诉状拿给那同修时，他说他已经邮寄了诉状。我很诧异地说，你邮寄的什么？他说，我把我写的草稿寄走了。我愣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那草稿字写的小不说，密密麻麻又潦草，那检察院的人看得清楚吗？他们愿意看吗？他回答，我怕你拖的时间太长，那几个老同修都寄了，我不能落后啊。全世界有几万人寄诉状，法院和高检的人不会看的。我说，大法弟子做这件事是给常人看的，你不做好，那常人怎么看我们呢？你是个超常的人，怎么连个常人还不如呢？无奈，我说都寄了，算了吧，把你的回单给我。我又问，那几位老同修邮寄的什么呢？他说，他们在明慧网周刊上抄了几段江泽民的罪状，寄走了。我无语了，看来我们的漏洞太大了。那几位老年同修的回单也托人送到我手里帮忙查询。我一查不打紧，他们的邮寄地址没一个写对的，还有就是公司名称一栏应该写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可他们都没写，这一栏空着。试想这样的地址能投递出去吗？像这样的快递回单我收到了9份，都是7月初寄出的，到现在查询还是到达北京邮件处理中心，既没有诉状副本又没有妥投。我又想，是不是国安的在捣鬼，使邮件到不了？因为我到网上查询过地址写错的处理办法。一，打电话11185退回。二，邮递小哥神通广大，只要电话对都能送到。后来有两位同修寄出的邮件，7月13号寄出的，7月15号到达北京航站处理中心，7月17号妥投并签收。 看来大法弟子的一念一行都得在法上，否则旧势力就会钻空子。难怪国安要干预邮件处理中心，我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呢？我们大法弟子要摆正心态，踏踏实实修炼，不要为了圆满走过场。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派出所所长告诉邮局人员给他们邮吧。7月10日，辽宁抚顺法轮功学员 A 和 B 到邮局寄溯江控告信，邮局快递人员不给邮，两位法轮功学员质问他凭什么不给邮，你是在犯法，到底谁不让邮？快递人员说派出所不让邮，并且要求两位法轮功学员跟他去派出所对质。两位法轮功学员一身正气来到派出所问警察凭什么不给邮，我们连江泽民都敢告，今天谁不让邮就告谁，上周就有20000多人起诉江泽民了，你们谁能挡得住？邮信是我们的权利，谁不给邮谁负责。派出所所长说这事儿得请示上级，并且让两位法轮功学员做笔录。学员 A 说不做，凭什么做笔录？ A 走出派出所来到大街上，两名派出所警察架着他胳膊往回拽， A 在大街上喊法轮大法好。 A 被警察拽回去后，两位法轮功学员继续讲真相，派出所警察将两人的身份证附件留下，最后所长告诉邮局快递人员给他们邮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